这里头有佛亦有八关斋戒啊。好，185页。上礼拜我们谈到说，诸佛菩萨有解脱，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入这样的三昧，也叫不可思议的解脱三昧。不可思议并不是意识啊所及的境界，既然不可思不可议啊，所以是啊所谓的上礼拜谈过了哦，它非色声香味触法啊。那《金刚经》讲的这个不以色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啊，何生其心啊？经也告诉我们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那这个如来，只要是指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清净的如来藏心。清净如来藏心，它有它的极净性，极中有照，也就定中有慧。那所谓的极而常照，这时候呢，极中而有照呢，叫妙思摩他，也就是楞严经的妙思摩他。那如果照中有极呢？所以诸佛菩萨虽然在无漏的有为法当中讲经说法，照而常极呀，他不会落入分别心啊。然后呢，这叫妙三摩钵提啊，妙三摩钵提啊。那这是呢，这个照而常极，也就慧中有定啊。那到了佛地啊，那是极照不二，极照不二，也就定慧均等。这也就是所谓的妙禅那。所以楞严经因为阿难不了解什么是大圣的止观的那些名相，所以他在一般的妙色摩，在三摩波提色摩他或者禅那上面加个妙字，用来识别。那这也无妨，世尊也随着他的意思而做了解说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清净的如来藏心，他整天跟你在一起，可惜啊，他是无记性啊，在凡夫位仍然是无记性，还不是纯善。那我们心太粗了，整天随着意识心在转，有比较微细的清净如来藏心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才要所谓的发明，即把你的从无名中把你的大名找出来。心经讲的大名作，因为它本是名啊，而今因为无名而生死流转而起的分别心，从本来一经名变为六合合啊，有六个事，六根六尘而现起六事，在十八界中而有世间啊，所以我们会生死流转。修行就是要道家慈航，再逆流而上回到本来面目。所以这边呢，如果你是在本有的那种意精明的状态，这边经所讲的，那你就很分明啊。所以上礼拜谈到184的导数第二行，诸佛菩萨有解脱，名不可思议。若菩萨住是解脱者，说你要进入这样的境界，住这样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以须弥之高广纳于戒子之中，无所增减。须弥三王本相如故啊，因为他的本相不离真如啊，不离真如。而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 不觉不知己之所入。因为这些人怎么样，他没有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他进去了不知道。为应度者，唯有跟不思议解脱境界相应的应这个得度的这些人，乃见须弥入戒子中，是名著不思议解脱法门。所以你要入这样的不思议解脱的法门当中啊，这事实上是在跟本体相应啊。所以你看他住不思议解脱的法门。那上礼拜我提到啊，事实上如果有个蛋糕，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，现在呢这个你把蛋糕搬来搬去转来转去，再换回原位，蚂蚁也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。而这边这个须弥那一戒子啊，记得大家在上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里头有提到，佛菩萨有18种神变，那为什么他有18种神变？因为他们已经修到世事无碍的境界。为什么他有世事无碍的境界？我们以前讲过，他们的定慧好，所以菩萨有定果色，有定果色。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先流变化所作，他成佛以后所化现的净土世界，也就是一种定果色啊，所变现的。所以诸佛的18种神变，这里须弥那一戒子啊，这是属于哪一种神变？好，佛的神变这一部分有所谓的卷，卷也叫收，另外一个叫舒展，这是一种神变啊。另外一种神变叫舒展，所以小可见大，小也可以容大，大可入小，这是两个刚好简疏自在这样的神变。那你要在哪一个状态才能做到？在如来所这边所讲的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你在这样的世事一心当中，那住这个解脱境界的菩萨他就相应了。可是不相，没有入这个解脱境界的，他不知不觉。就像一个蛋糕，我们知道的人知道说，哦，蛋糕从这里搬到那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上面的蚂蚁你搬转了一圈他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如果你没有进去，一般凡夫像这边讲的四天王天到立天，他还不知不觉，他还不知不觉。清楚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一般你没有入那个境界，他不相应，他不知道。好，所以超越的一般人会在哪里？一般人如果有发现，我再解释一点哈，再深一点点解释一下，一般人他怎么去发现东西有变的？靠什么去发现？不离六根门头的见闻觉知。对不对？问题如来藏的神变，它不是见闻修常觉知啊。好，那在这境界当中呢，一般人就不知道。就像你见性的人，他见性了，他自己知道，自己眼前见性状态他分明，可是没见性他不知道，跟这情况一样，跟这情况一样。所以佛的神变像这样，它有后面还有 有小可以看大，有一毛孔可以见十方，一毛孔可以含摄所有的啊十方的世界。这就是一个是卷就缩小舒展啊。那像我们一样啊，我讲你101大楼很大啊，那可以大可以含小。但如果你把101大楼整个大楼你用幻灯片拍一拍，放在一个小机器里面，101大楼就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把整个图像从一楼拍到101楼全部都有，介绍的时候就这影片就有了，不一定要到现场。所以你看这么多就在这几张的幻灯片里头。上个礼拜我要举一个例子，说有人说你读书嘛哈，能读万卷书嘛，那个和尚不是问那个书生说你能读万卷书，你万卷书摆在哪里？他说摆在这里。好啦，摆在这里，请你这本帮我摆进去。你摆不进去，所以这个读万卷书啊，那个书是全部在你的记忆当中啊，所以能纳万卷书啊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只要知道它道理就好了。这也不是你我现在可以做到的境界，但在世事无碍的时候的确是这样。极乐世界都变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十方诸佛护念，而且不只是极乐世界变出来的，它是变化所作。十方诸佛，每一尊诸佛，每一尊佛都有它变化的净土，它的世界用来酬它因地所发的大愿，不管48大愿24大愿，他要做什么事？成佛第一个工作，利乐有情，利益安乐有情，要度化众生啊，所以一定有净土。所以有人说哎呀，念佛那个净土啊，那老太婆的事，你搞错了。老太婆的事人家功夫老啊，功夫实在，所以叫太婆啊，哪像这些人心浮浮躁躁的，整天读点书读点学位就自以为了不起，其实没半点功夫啊，这脑筋转转转而已啊，功夫并不老实。所以老太婆心地里头有功夫，有一心不乱，有什么不好？光会写书卖嘴皮子有什么用？生死来能抵吗？抵不了生死啊，没有一心不乱，往生不了佛国净土啊，只能继续什么六道轮回。如何？功夫实在很重要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把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希望大家不但能解更能行，有这样的愿力，愿意把如来的真实义不但解出来更要行出来，那解行并重才重要。行门比解门更需要，因为他要去深入。所以大家了解啊，在这个活菩萨的这个神变当中啊，他的六神通当中呢啊，这一类的神变是很正常的啊。我们还好前面刚讲过18种神变，所以这叫简书变啊，也是所作自在变，能随他的心意所作自在啊，用以来啊度众生啊，摄受众生用。所以一切法从此中出，不离我们的真心本性。那你修到后来，其实十方世界不离你的本性了，十方世界法王身了，不离你的法身，乃至我们的 佛的法身呢，遍十方啊，众的呢超越三世啊，那庄严报身，你看阿弥陀佛的庄严报身，我们在讲观经的时候告诉你，它的高度有60万亿，哪由它游巡？这一部经讲的，因为在这边讲84000游巡，啊， 那你不用怀疑为什么两个不一样，是不是哪一步错了，都没有错。为什么？佛的庄严报身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见得了佛庄严报身的十地菩萨也见，等觉菩萨也见，初地菩萨也见，可是他们见的佛的高度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你的修正你本身越高，你修正越高的时候，你的庄严报身就越高。所以你看那个三界里头，人只有六七尺高啊，天人要八尺乃至一丈六，越往上面越高越高越高啊。那但是呢，重量越轻，色越微薄，我没事啊。慧远法师讲啊，一卡塞烫，又笨又重，七八十公斤，五六十公斤，整天装进去一堆，又出来一堆。真的有时候很惭愧，真的很惭愧，搞了半天我们的法相是这个德性，人家佛菩萨是法相庄严，我们是法相怎么样血肉之躯啊，还自以为很漂亮，没事还穿 SK2 没事还海洋蓝啊，拜托有什么好涂的，涂一涂最后都一样了。在哪里？冷冻库停尸间，最后在火葬场一把火化掉了，保养什么？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幻化的，并不是没有，有幻有假有，暂时有，暂时有而已。那所以他的心量啊，他有这样的神变，佛菩萨有这样的神变，所以心迷三王本相如故啊，这个不离你的心性啊，不离你的心性啊，都不离第八识的相本，都不离第八识的相本，也仍然是啊第八识所变现，不管大还是小啊。所以这是记得这边主要是以有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，他能相应，他能相应。再来185导数第二行，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啊，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呢，不饶一杯源头水性之属，而186比大海本相如故，诸龙神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而此众生亦无所饶。这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菩萨呢，比方说普贤菩萨或者诸佛，他一毛孔能含摄四大海水，而一含摄以后呢，四大海水当中的鱼杯圆头，反正就是水族之类的啊，鱼也好，杯也好，乌龟也好，等等哈，这些水性的、水中的之属啊，也就是这些动物们啊，自己不知不觉，自己不知不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啊，跟本体相应啊，本体里头呢啊，大小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大小互相含摄。所以菩萨他们修正到这里，真的是入波尔门的世事无碍。既然都是幻化的，要变化就简单，如果是一定不变，那你就没办法变。那既然是一切都是幻化的，是诸法空相，那就好变。所以他有办法，这个世间他要怎么变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这边是随菩萨，他可以做种种事相上事事无碍的神变，啊，开启种种变化，用来教化众生。所以你看极乐世界，从大势至菩萨的宝观，可以见十方世界啊。这边后面也有，从一毛孔见十方世界，一样，这也不难啊。现在你一台电视机不是可以看十方世界，整个地球哪个地方需要去， 不用啊，电视机的那个镜头就好了，频道一对转来转去100台，你看这个报西藏，这个报美国，这个报哪里，每一台都这个世界地球上的国家它的医报都现在你眼前了，所以这个已经很自然的事，就像我们眼睛一样，看东看西，眼睛还是眼睛啊，对不对？看再大，眼睛也是这么小小，能看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像照相机啊，这些幻灯片啊，或者从望远镜啊，你看望远镜也可以看他方世界啊，看得很远啊，这都不离如来藏的妙功能性。所以现在电脑科技再进步，不离这种众生如来藏的妙功能性啊，所以大家要了解啊。那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啊，这四大海水当中的鱼鳖猿头水性之属，他们都不知道啊。猪乃至里头的海水中的龙，海水里头有鬼神，鬼神不一定光在陆，在这个陆地而已，有些是在水边林下，或者呢大的树小的树，所以你到野外去啊，或者到坟场去，你不要随便砍东西，要砍要先跟他讲，尤其你中国人对于种姓很执着，我就听一个不认识的人，他说他是人家的女婿，跑去人家的祖宗庙，去那边跟人家去砍树、砍草，砍你砍回去，好像就被护士被耍的，阴煞啊。那这一类就是不小心，因为中国人很执着，他的祖宗他一看这个不是我姓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鬼到了肚子好饿。你要去那边啰里吧嗦去给东砍西砍，他会起嗔心的，因为在法界里头到处有众生啊，到处有众生，那小小的花草也有一些我们所谓护木精灵，大的小的都有人住，所以我就曾经看中立有一个，我跟你们讲过嘛，有个寺院名字我不讲，他那边好多竹子，我以前去看，因为我对竹子很敏感，我看到竹子就会欢喜，我买现在住的房子也是看到竹子才买的，我跟茂雄差不多，虽然现在竹子都被砍光了，可是我当时就是看竹子才买的，就看到好高兴，哎呀有竹子好啊，我老家四面都是竹子，我家里的老家四面都种竹子，所以对竹子比较敏感。那这一类的呢，后来他呢把竹子都砍光了，我第二次去我就觉得纳闷，哎，怎么竹子都不见了。那进去啊，因为那个住持刚好我认识，有个法师我也认识，但是他也是看到书，看到长义念佛，他就找我，我说你们这里变了哦。然后那个住持以前呢，他曾经去帮人家做佛事，有碰过，我就请问他师父最近怎么样啊，他说他身体不好，我说哎，怎么样，肝癌，所以不要乱砍，砍砍有事，没多久往生了，他金刚经可以倒背如流，师父圆光佛不是圆光佛光佛学院毕业的，他金刚经可以背，他记忆力很好，可是业力啊，所以要爱护大自然，爱护环境，不要以为我们心高兴放一把火把它烧了，造业不能随便放火，在野外放火烧，那上面也有护木精灵，有众生会被烧死，可是他没地方住，不是只要你需要房子而已，蚂蚁蟑螂都需要地方住。那一天我们在菜园看到一个塑胶袋里头放一些那个拉链旧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里头住多少众生，你知道吗？大概有1000只的蚂蚁在里头啊！本来要把它丢掉，后来发现不行啊！人家的家哎，他的窝哎，他要防风防蚁哎，还要把它找个地方把它放好。 对不对？不然你会像我上次在佛恩寺讲的那个典故一样，到处你找不到房子，到处搬家就是找不到房子，你坏了人家的住宅。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会牵涉到他的业力，你的身口意业会牵涉到你的业力。所以这个大家平常起心动念要注意。所以他因为在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当中，心不动摇，所以大海呢，纵使从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大海本相如故，它的本相不离真如，因为它的本相还是不变异，如就是不变异。什么叫真如？真简别非虚有，真如真就是不是虚有的，非虚。如呢，常如其性，永不变异。所以你看，纵使四大海不离地水火风，一个毛孔也不离地水火风，不离第八识的清净如来藏的相分，只是它一个变化而已，一个神变而已，可大可小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大可含小，小可含大，所以它进入大小不二，我们就受不了了。大含小，可以小怎么可能含大？我们的心量没办法。大国家吃小国家，他认为应该；小国家吃大国家，他就觉得不合理。所以台湾这么小，要跟中国大陆谈平等，台湾说应该的，大陆说不行。你那么小，比我一省还小，大家都心里不平衡。可是如果一个平等性的人，这是无差别性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，我们会起分别心。你会去比它的大小，事实上在相上来看，它的离体来看，本性如故，不离真如啊，都是法王身啊，是你人类在分割，这一块属于台湾，这一块属于大陆，在整体来看是一个。所以我们讲诸佛同共一法身，所以这我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叫诸佛同共一法身。十方世界佛的法身都变十方三世，那这一尊佛在东方药师琉璃光世界大做佛事，这一尊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事，虽然都变十方，可是彼此不相为爱，这就是他的圣妙处。他的圣妙处，因为他不是一般物质的执爱的东西，所以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彼此不相为爱，你大可每个人都成佛，没有障碍。这也就是世事无碍境界，世事无碍境界。所以我们人类的眼光很短浅很小，知道的非常有限，所以觉得很惭愧，干脆到极乐世界要到佛国净土去，到极乐世界那这就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，己之所入，他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，比方说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当中，以此众生一无所扰，而进入一个毛孔当中，对这些众生来说没有任何的干扰跟妨碍，扰这边就是干扰妨碍，完全没有。就像那个我刚刚举的蛋糕上面的蚂蚁摆在这里，它也是在上面爬来爬去，你跟它拿了转一圈再回来，它还是在上面爬来爬去，一点都没感觉。所以星球这个地球，菩萨把它拿到十方世界挥一圈再回来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完全没感觉，完全没感觉。这是我们凡夫啊，你没有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没有入如来藏的妙功能性当中，你难以相应，没有办法入世事无碍境界。如果入世事无碍境界， 我们再往下看你就清楚。所以活菩萨的神变叫卷卷梳自在啊，卷就卷梳，梳呢就展放开啊。所以一个比方说一个很漂亮的风景，你画图就画在一张纸上嘛，有没有卷梳自在？你看哦，你看到这一个图，你知道这里是谁吗？有人就说哎呀，我们去日本富士山看富士山好大哦，后来呢在一张纸上看到富士山，他一看就认出来，这山哪里呀？富士山，有没有？当它在大的时候叫梳嘛，对不对？在纸上叫卷嘛，清楚吗？101到了在眼前叫梳嘛，放大。当你用幻灯片拍拍，在这里波也波出来，你也看得出来是101大楼，对不对？卷梳自在啊，因为不管它本身那个大楼的地水火风所盖的硬体的大楼，或者在毛片上不离如来藏的香氛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为什么？本性如故，本相如故。好，这也就是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那你说老师这怎么办？那很简单啊，按次第来啊，先修四意心不乱，那就好好忆佛念佛，拼功夫啊。刚刚我们那个性觉师嘛，哈，其性是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在性是觉的状态，也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状态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神变，它的神变。那你从先入思议心不乱，所以为什么要你们做功夫？你课随缘听，功夫第一，不用去背很多东西。像很多人写很多书，记很多东西，没有实际的作用。那在做功夫最重要的所谓的细心意缘，所以你不要早上做这个，下午做那个，一下做早课，一下做晚课，一下忆佛，一下要跑去拜忏，又一下唱诵，你一辈子都不会有成就。细心在一个缘上，因为一缘才能一心不乱，才能深入，叫一门深入，你才有办法无事不办。没有，当你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你什么事都能成就，叫无事不办。现代人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你们有些人去忆佛念佛久了，也没什么成绩，有时候心会慌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或觉得有点紧张，你要检查一下。是否你有注意这一点？细心意缘，你不要换来换去，一下这个一下那个。你们读书都很用心，为什么一活起来就这个那个东弄西弄，弄来弄去，弄得很乱？那有一种说，哎，老师，我也用功一年呢、啊。那对不起，你功夫还没到。为什么还没到？因为你的散乱心比较严重，可能要两年到三年。要在时间，要在时间。有的木头是一烧就很快烧的，有的木头烧半天才烧完，硬度不一样。有的土地上一种就是很肥沃，有的像我种了半天，人家高丽菜是一颗当两餐吃，我们是两颗当一餐吃，懂我意思吗？你的肥沃度不一样嘛，我们没有放化肥，没有放生长激素嘛，那每一个人品质不一样啊，你要了解啊，千万不要怪来怪去，只怪我没有好好细心一言，锲而不舍。我们讲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嘛，可以把它贯穿的啊，就叫有志者事竟成。这一个我们没做好，所以我们的精进度不够，并不是活菩萨不慈悲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是我们这一部分做得还不够，好，做得还不够，需要再加强。 那你说老师我在家中又上班没错，所以将来需要有一个比较专修的地方跟你去拼一拼，拼个两三年，电视也不能看，手机也不能接，你要来就不要看电视，不要接手机，或者你不要来哦，对不？还动专修道场，结果专门来给我接手机讲电话，那干嘛？所以将来看大家的机缘，你们的福报，你们要下这个决心，要好好修行，这因缘才会成就。打个地算算，那就难，那就难。所以要靠大家的共同的力量啊！如果你有这个决心，有这个福报，因缘自然会成熟。啊，要看你们下的决心。所以自己呀，不要弄太复杂。你们有些已经用功一阵了，我也跟你讲，不要东弄西弄。奇怪了，也不是不听我话，可是也没有真的细心一言而已，还是搞来搞去啊，这边听听，那边听听，一下念佛，一下观想，一下观相，一下要持咒，一下要早课，一下要晚课，请问你几心呢？什么一心不乱，多心还乱，哪一部经叫你那样修的？还很乱呢，所以你没有成就，那也很正常。为什么？要成就的人都是一门深入。你看人家打拳的人也一样啊，他先一套拳打到纯熟，马步扎好，功夫深入，再学其他的。你不要一下东学西学，后来没有一个行的，马步也站不一踢倒掉了，花拳绣腿。现在我们有人在搞花拳绣腿。你功夫不扎实嘛，跟你讲你不信嘛，东看西看，东听西听，听听这个高明，那个高明，没有一门深入。所以你要失一心，第一个你就成了障碍，那你再来入理一心嘛。好，理一心里头再向菩萨对缘立境，把自己的波罗蜜弄出来，再进入理事一心去度众，去磨练对缘立境，把你的习气性障乃至很多你原来所不知的东西挖出来，挖出来你还不能生气，对缘立境里头你还很高兴，能含受心量打开，开始进入不二门，平等不二才能进入四事无碍啊！四事无碍那当然是定慧均等的大菩萨，就像维摩菩萨他们这样，你也才有办法所谓的神变能出来，五神通乃至六神通会出来，有所谓的一生身。一生身呢，如果佛法里头智慧所证的一生身，四地以上才有，初地二地三地还没有，还没有什么神变，因为它定力不足。四地五地六地啊，到十地啊，大佛菩萨当然有，四五六地的菩萨，那个一生身叫三昧乐一生身，他入定，比较在定中而起的现起的一生身，啊，这楞伽经有。那如果八地以上的菩萨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。法的自性是什么？一切法怎么样？对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。有人说，哎，一切法空就是因果不空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不对，到底对还不对？这要看在什么时候讲，在有为法里头一定有因果，但是如果你入如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缘起法，不是因缘法，不昧因果，但本身就像这边讲的，它已经超越了某些事项上的有为法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好， 那它的本质不离如来藏的，你里头的种子有肉种，当然有因果啊。那无肉说，当然基本上它本体是一呀、啊，啊，这叫非因果，非不因果啊。你说那是一般生命的因果吗？打了会痛吗？不是啊，你入如来藏不是一解脱境界，是一个四大海进入一个毛孔，里头所有众生都不知道。那该知道的知道，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，懂我意思吗？有的相应，有的不相应啊，非因果非不因果啊，你也不能否定因果，但也不是全都在因果里啊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啊？不二门，在不二当中，不二当中，它不是落入大寒，大跟小不一样，它是大寒小，小寒大，大小不二。是善染哈，善或者恶呢是不二，染净是不二，一切法进入不二门。好，所以当你有不二的平等的知见以后，才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也才能入世事无碍。如果你的平等心、平等性、莫那式的那种执，还有维系的执，你就不可能入这个境界。好，所以这是佛或者大菩萨跟我们凡夫不同，佛看自己跟一般众生一模一样，他也不会说、哦、我是佛八万世间像，你是个小蚂蚁，他瞧不起你，不可能。我们会有，我们会不会啊？看到人家比较卑劣，就心里有起心动念。所以在《业报差别经》里面有没有？那《业报差别经》里头就讲嘛，我们看到众生会瞧不起啊，会不会啊？啊，你看到那会不会有瞧不起的那种心态出来？来看第三页最后一行好了，第三页最后一行《业报差别经》，食者，为什么这个人？第三页啊，互有实业，能令众生得正智报。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正智，没有这种平等不二的智慧？最后一个第四啊，我把它念一下。一者，善人知问智慧沙门婆罗门，能跟沙门婆罗门请法，善人知问。二者，显说善法，有善法他明显的把它彰显出来。三者，文持正法，他会像你们这样文持正法。四者，见说定法，欢喜善哉。所以你要正知正见，要基本的定法。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定法，如何去修定，你要欢喜，你不欢喜你不可能跟正知正见相应。五者，热说正法，要劝人家忆佛念佛。六者，亲近正智人，有正智之人你要去亲近。七者，摄护正法，有正法你要去摄受，要去护持，做佛门的护法。八者，勤修多闻，要好好去修，要勤修也要多闻，这是解行并重，勤修就是行，多闻就是解。九者，远离邪见，有些邪知邪见不要去亲近。十者，你看见痴恶人，见比较愚痴、比较品质低劣的人，一般人会怎么样？心生轻贱。那这一个有正智的人不生轻贱。如果你看上面的第四行，十者往上这一行，再往上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十者，见痴恶人，轻贱回止。我们会轻视人家，瞧不起人家，诋毁人家，谩骂人家。好，像我们有时候看，哎，仙姑唱某某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有一个太太啊，坐火车的时候，她带孩子，那她有位置坐，别人没位置坐，站她旁边，她就开始骂人，因为刚好无意中车子一动，她碰到她，她就骂了，走开一点呐。他在那骂人骂得彪，还打电话跟另外一个讲，要不要过去那里帮你骂一骂， 就这一类的人，下一生没有正直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很糟糕啊！什么平等性，平等性，不骂人就不错了。啊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凡夫啊？没有做到真正的啊超然平等，这就是没有办法事事无碍。我们有障碍，看这也不对，看那个也不对哈、哦，只有最后都自己对。我那一天礼拜五在台北讲，那银行好多同事嘛，我在讲说，哎呀，世间做事难啊，尤其在末华，尤其常常在公司里头啊，很多事做好了有功劳，大家讲出来都他都有功劳，都做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个不好，一检讨起来，大家都说哦，就是你。都不是自己，一定所往外比都是你，对不对？凡夫啊，这就是凡夫啊，何堪啊你也拍干拢白人的啊！我一讲完，那个经理一直在笑，低着头一直在笑。他大概也知道，现在有时候领导同意不好，不好做，为什么？当打烤鸡的时候，经理我做的最好，大家都要讲，那个鱼不知道给谁啊？啊，有时候就很为难。有时候就很为难，这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习性，所以你要去注意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性。平等心不只是嘴巴说出平等，当打烤鸡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甲，只有你乙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觉得我做得很好，干嘛给我乙？这时候你不能动念，知道吗？轮也该轮到你啊，像我今年就轮到了，也轮到了，也不错啊。笑一笑，终于等到我了。哎，结果过了几天呢？哎，他们发奖金了，经理手上还有剩下的。哎，有一天那个人事官要爬来，他要给我12000，我说干嘛给我钱？啊，经理另外再说不好意思打你一等，再补你12000。所以有时候无所谓了，不要想太多，知道吗？我们到这把年纪了，你能争多少？你要争什么？在修行上最重要啊！世间看你能争多少啊！所以不要太在意哈、啊，世间法不要太在意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186啊，又舍利弗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。断起3000大千世界，如陶迦轮，着右掌中，直过恒河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啊，又复还至本处，多不使人有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这就是活菩萨的他的变化自在啊，这样的神变。也这些的佛或者大菩萨们有这种一生身或者身足通，所以住这样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，他的清净如来藏有这样的妙功能性，能断起3000大千世界。就我刚跟大家报告的，把星球拿着跑，如陶迦轮着右掌中。什么叫陶迦轮？做陶器的人不是要这样转转转吗？哎，那个轮子拿着啊，拿着放在右掌，直过恒河沙这个世界之外，好远好远世界又带回来。就我刚讲那个蛋糕转了一大圈又跑回来，比方说这个现在要讲大一点，不是光在你家，拿着跑到中立台北又跑回来，上面的蚂蚁都不知道啊。啊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，经过了这个恒河沙的世界之外，你都不知道，不觉不知。为什么我们都落在向上，地球整天在转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有感受到地球在转吗？可是你都不知道，偏偏一下早上一下晚上，你不能说地球没在转，你自己在转，太阳一直在那里，它是恒星啊，我们是行星啊，我们让人家转了、啊、可地球在转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是不觉不知啊，可是还是转啊，一下早上一下晚上啊、嗯，那转了半天 又放到烟台的地方。那这上面的众生呢，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也没有感受到我好像到十方世界往又回来，没有，没感觉。而此世界本相如故，所以这个世界纵使有种种生变，种种变化，不离本体，不离本体，这道如来藏妙功能性，种种作用不离本体啊！只要在讲这个，不离本体，种种变化都是变化所作，变化不离本体，不离本体。所以我们讲一切法从此中出，一切法缘起又缘灭，从此中出又幻起又幻灭，又回归本来，又回归本来面目。那生灭你就知道本质不生灭，所以我们在世间看很多合理不合理，其实都是妄想，好看不好看，好吃不好吃，难吃，都是妄想，都是分别执着，不离见闻修常觉知的境界，都是幻化的。所以昨天说好吃，今天拉出来问你好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昨天咬了一口橘子说很好吃，过了一天放在碗里头，第二天拿给你吃，叫你吃，你要不要吃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已经变化了，太幻化了，你看觉得好恶心哦。世界随时在变，所以我们大般若经最后结论不是吗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这样法哦。那事实上在究竟理地，它是不二门，空有不二的哦。那边讲的是一切法，法是缘起缘灭嘛，当然是无所有，当然是毕竟空，当然是不可得。我们生生世世生死流转，也就是一切法头出头没，结果来了哇哇叫，一直哭，把你养大养养，七八十岁死了，等你火化以后问你一切法有没有啊，就这样来又走了，走了又进入中阴身，又来了，前面离开后马上来了，每一生每一世一直在变，一下当人，一下当牛，一下当狗，当猫，当猪，当蚂蚁，当蟑螂，又升天又下地又回来了，跑来跑去，结果怎么样，都幻化，幻起幻灭啊。这我们所谓的生命，所谓的灵魂，那我们都落在那种幻化的那个情境上，无明上，但这当中有个不生灭的。所以六祖在坛经里头讲，若修不动行，动上有不动，我们现在就相应不了那不动的，都在生灭当中。所以这也是活菩萨的神变啊，也就是简殊自在啊，或者呢他的这个啊，他的那个像这一类的十八神变的第六个叫往来变，往或者来的神变，往来的神变啊，他还是自在的，他还是自在的啊，这是他十八神变当中的第六种叫往来变。那这是一样不离他的活菩萨的神足的神足通，或者神足的自证通，神足的自证通。所以再怎么变，记得本相如故，本相如故。我本来找了那个文殊菩萨般若经有一段想讲啊，我讲简单讲一下好了。可是有时候又听有人说，老师有当地公安听不一定听有，有时候我听一听又好像，那还是讲一下业报差别经比较实在。那没关系，我就简单讲一下。他说佛问文殊菩萨，因何名实际？你就听一下哈，当做一种信息就好了。听懂不懂没关系，清净如来藏的话本来就不是懂不懂，你信息久了自然就懂。 我们讲文殊菩萨般若经讲那个修一行三昧嘛，修一行三昧他也不是用思维的，不是落入意识心的，他就每天，他说犹如射箭，每天射，开始怎么射怎么不中，射久了习久怎么样，要记住这一句话叫什么，大声一点啊，啊喜酒啊，酒席都可以啦，酒席还可以吃啦，怎么样，酒席则巧啊，酒席则巧，所以巧妙就会出来，所以他也不是一直透过四心在见闻修常觉知，而是一个惯性，你一念佛就要变成一个惯性，所以叫你常意常念，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一佛念佛，细念不乱，这才能入一心不乱。久习则巧，久习成定，你自然就会有定力出来，你自然定力就会出来。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的用功。所以这边佛也问这个文殊菩萨：“因何名实际？实际也就是真如。”文殊师利言：“身见等是实际啊。”文殊菩萨告诉他什么是实际，文殊菩萨讲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、戒起见、邪见等是实际。如果一般人我们这样讲，你我这样讲你们一定没人相信，但是文殊菩萨说的你只好信，他这个话对不对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实际，我们方便说它是自证分，自证分里头现起见相分，那见相分先方便这么说，这只能以方便来讲见相分，那你见相分的从实际而起，里头夹带着无明而起，夹带无明而起，所以从身见，你从妄叫借假修真呢，也借妄显真，所以我们修行人开始用妄心去用功，才能显出你的真，那才能摄相归性，相就是妄嘛，真就是性，性就是真，先要这样。因为我们从清净如来藏真如立体生死流转到落入一切相而执取，现在从执取里头去不执取，又回到原来的相的执取，进入性里头，而做到维摩经讲的性相不二，性相不二，所以这个时候身见等是相啊，那实际是真如啊，但这些纵使是相也不离真如，所以你看楞严经讲，楞严经里头不是吗，地水火风空四见不离如来藏的妙真如性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到时候讲楞严经你再看看，十方世界一切不离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啊，金刚经告诉一切法从此中出啊，身见也是法啊，从哪里出？清净如来藏，因为清净如来藏有无明现起而又染污啊，你才会生死流转，回归本来面目，原是一经明化为六合合啊，六合合有六根啊，你才起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、戒起见、邪见啊，才有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的分别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心不动摇，是平等不二，回归本性，这时候你身见也是实际呀，也是实际。那佛就问文殊菩萨：“因何身见是实际？”那文殊菩萨怎么答？他说：“身见啊，如相，非实非不实。”这一段就是跟维摩经这边一样， 身见如相非死非不死，所以我刚刚跟他讲非因果非不因果啊。所以身见呢如相，也就这边讲的，你看一下186页第一行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也就是大海如相，有没有意思是一样的齁。再来187页第三行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，也就世界怎么样如相，所以不离真如，不离真，不离它的本体，其他的相只是变化而已，大也好小也好，都是平等不二，可以接受吗？啊？本来你家的，比方我举个例子，你家的东西最大的跟最小的是不是你家的东西？对啊，也是平等不二啊。你不在那个相上分别，而是属于你的嘛。或者你说头，哦，打太用力了，啊，讲得太传神了，砰了一声，这也是我自己拍的嘛，跟这样摸一下，在体来看是不二的，不相信你过来，我实验给你看，砰一下，啊，跟轻一点摸，怎么样？体有没有一？它的本体是一啊，好，这是进入大小不二。哦，大小互相含摄，一切法平等不二，所以一切法平等不二要站在真如理体来看，所以叫本相如故。所以这边讲身相就是实际，为什么身见如相非实非不实？非实非不实叫什么？非实，实相还是虚，非不实那就是实，所以是虚实不二啊，实也好虚也好，不离如来藏的妙真如性，地水火风空四件不离如来藏的妙真如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缘起一般的因缘法，因为在本体讲，在相上有缘起缘灭，在本体超越了缘起缘灭，生灭缘起缘灭本质不生灭，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藏的缘起法，这叫真如缘起，叫法界缘起啊。那这《金刚经》讲的一切法从此中出，出也是不出啊。我们事实讲职能不昧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边你就知道文殊菩萨《般若经》讲的一样，本相如故啊，啊，身见如相，非实非不实。不来不去，一生非生呢、啊？还有，我们还没抄完。非实非不实呢？身相呢？啊，身见不来不去。为什么有来去？你都入相就有来去。如果在本体这个东西转了一大圈回来，还不离本体，这知道吗？老兄、老参们，有没有？一样啊。看你落入相还落入性啊？在性上是一样的，相上才有差别啊，性上无差别。一生非生呢、啊，啊，就非生非不生。这是文殊菩萨《般若经》呢，四名实际啊，所以这样叫实际。啊，所以实际是在哪里？在平等性当中。那谁最平等？本体，它的体，本体啊。所以啊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台湾人讲，你们也都知道，说手伸出来都不一样长，大家都接受啊。短小的也是我的手，长的也是我的手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那这手指头不是你的，所以在你的手来看，在相来看，五只不一样，但都是你的手，那你就一样了。所以这只比较小，砍掉好不好？你说不要，这都是我的手。从体来看是不是一样？啊，我们有时候讲儿子，哎呀，大的也是我儿子，小的也是我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不要？我全部都要。那体来看， 啊，有时候落入相就哎呦，这个小儿子比较笨，大儿子比较聪明，你就去分别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都落入相里头，做相的执取。好，在体上是大小不二啊，染净不二等等啊，那你有时候在分别啦，起烦恼，你就告诉自己不用起这个烦恼，我只是在相上打转而已。这些相怎么样？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是幻化的，本体仍然如如不变，如如不动。为什么？不来不去啊！你说有来去也是不来不去，如来也叫如去，从真如中来，又回真如中去。如来也叫如古人而来，又如未来的人而去。那本身呢，没有来去。我们在世间看到有来去，在出世间，在不二境界解脱里头，没什么来去。所以为什么你能心起起伏伏，想东想西，一路电整天心一念没动，你看他有没有来去？没有来去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整天心有来去？因为你心在生灭啊。如果你定静好，你就能体验，哎，原来没来没去，整天没动一个念，从是一根的可以体会啊。从生根你看不离本体啊，这里跟这里有差吗？而不是这个，这个看到没啊？所以你要讲公案要小心啊，讲公案不要在意识心上解释，那会落气啊。不说了啊。好，所以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这时候呢不落入来去之间啊。而此世界本相如故，又设立佛，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萨即言七日以为一劫，令彼众生谓之一劫。所以七天就变一劫。后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萨即处一劫以为七日，令彼众生谓之七日。哦，可以缩短啊，这也是减疏自在的一种时间上的缩短或者放长。都有例子啊，比方说有众生呢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这个像啊教光真见这个法师啊，明朝人，他念佛念得很好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有一天见了西方三圣来接引，他很高兴，佛也跟他开示。那这时候正他高兴的时候啊，很欢喜的时候，突然起一个念，因为他发过愿，这个愿力呢从心中涌出来，从如来藏里头现起相分呢、啊。他说我要注解楞严经，佛啊，是不是慢一点我再去极乐，等我楞严经注解完再去好不好？佛怎么样？好啊，就好啊。佛一定是随众生心应所自量，所以他本来该走了，这时候延他的寿，又给他活了几十年啊。这就这边的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那你说哎呀佛啊，我要留在世间吃喝玩乐，你不是可度者啊，知道吗？不是给你造业的，所以你要求长寿要有正当的理由，要有那个，不是哎佛给长寿而不好，就整天吃喝玩乐，整天吃鱼吃肉，或者帮你造业啊，跟清净法不相应嘛，跟佛的大慈大悲不相应。所以你看这翻译的好，而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萨即延七日以为一劫，纵使剩七天可以再延一劫给你都没问题，可以延延长，可以延长。令彼众生谓之一劫，他的感受像我已经活了一劫一样这么长远啊。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啊，菩萨即处一劫以为七日。这也有一个典故，在净土圣贤录里头有一个法师念佛，那有一天也是感到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现前，他很高兴，他跟佛说我要往生了，佛跟他说你还有二十年可以活，我二十年后再来接你。那这个法师说不行啊佛啊，我很惭愧忏悔，我就是在世间容易犯戒 犯戒以后呢，才发大心，因为我怕斗地狱，怕斗三恶道，才发大心，用功拼命念佛，所以感得佛相应。我没有把握，在世间我怕我又堕落，到时候又去喝酒，又花天酒地，犯戒不行。佛啊，拜托拜托你慈悲，戒我做好不好？不要二十年了。我说好，三天后我来接你，再用功三天，三天后就把他接走了。所以长也可以缩短，哦，这叫啊，也是一种的佛的神变，佛的神变哈。菩萨即出一劫以为七日，令彼众生谓之七日，他感受像七日一样。又设立佛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一切佛土严饰之事，即在一国示于众生。这个弥陀经就有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因地法藏比丘的时候，在四自在王佛的加持之下，他集多少佛国度的精华？210亿佛国度的精华于极乐世界，所以我们才讲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佛第一，极乐世界最庄严，这是有依据的。不是说我们看到极乐世界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就说，哦，极乐世界好，好像我们是老王卖瓜，其实他有依据。世尊在王佛加持，让阿弥陀佛在一段时间里头看210亿佛国度的精华，阿弥陀佛看完以后依这个发大愿，成就极乐世界。所以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一切佛土的庄严原饰啊，就庄严跟美妙圣妙，即在一国，就极乐国，示于众生啊。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一国，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啊，至少210亿佛国度的精华啊。还有一个方式，你在极乐世界呢啊，菩提树的光影也可以见十方世界啊。所以这个我想弥陀经上都有，这就佛的十八神变的第四个叫四现变，他可以这样去示现，他要示现他的国度，越精华越庄严，佛需要花更长时间去修正。所以要成就一个佛国度的神变，也要靠本事，要靠本事。所以你修行想一心不乱等等，不要靠，不要以为三五天就可以做到，除非你是大来陀的人，或者三五年，纵使佛世尊再来要几年，释迦牟尼又来到人间成道几年啊？六年啊，啊你要几年？你学佛几年了？一佛几年了？哎，没几年就给我急，急什么急？不要急，要用功，不要急，真的不要急啊！世尊这种一等一的根器，有没有比再来的佛根器更好？我们什么根器啊？要多用功就好啊，多用功，不要去动四心分别。你就去用功，用清净如来藏心去用功，如来藏心就是离开分别。所以我大概两个礼拜前跟大家报告，你就去一佛念佛，不要想东想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一佛念佛，一心用功就好，其他不要去想，工作该做做，该什么你去做，不要去想东想西啊，只问耕耘，不要问收获，其实收获最多。整天在问如者如母甘愿，也一面做一面骂，刚好本来要清净法，又加上染污，又把它弄脏了，衣服洗一半又弄脏了，又再洗一次弄脏，又再洗，洗了又弄脏。如果你都没有去染污它，就很干净，洗一次就好了，清楚吗？好，再来，又188导师地上，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至于右掌，飞到十方，便是一切的众生便是十方世界，而不动本处，这叫坐地禅房，或者佛的神足通神足变一生生。所以他已经他离开这个他的本处嘛，而飞到十方已经飞到十方，便是一切的 众生而不动本处，这也是他的往来变，也是他一生生。我们讲坐地成方啊，坐在本地而已经跑到十方世界去了，就佛的神足通神变啊，神变。像你看虚脑上当年被红卫兵打断肋骨，他就坐在地下室，坐在那里，其实他已经跑去那里到多帅天见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请他坐第几个位置？第三个。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啊，等觉算十地九地八地，他可能是第三个位置啊。所以他回来以后三天后才回来，肋骨好了，我们如来藏会自己医耶？哎，奇怪，不相信哦，你手有时候小伤口他自己会复原啊，难道你医的？你又没给他药，又没干什么，不是如来藏医，难道你医的？本来就他有没有功能性啊，这太大的伤口不行啊，小伤口皮肤有时候一刮刮它又会长回去啊，你也叫它长，哎呀加油长了长了，没有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又长好，一看咦怎么好了，没事啦。当然如来藏没有功能性啊，所以你就从这个就知道一定有如来藏，不信也不行啊，你说没有就没有嘛，你否定也没用。很多人否定如来藏，它只有两个字，我用两个字形容它，这两个字怎么念啊？愚痴，自己否定自己。阿笨，你的一切你来否定，那是嘴巴还不离如来藏，难道不是第八识的相分？不然你有嘴巴吗？你有牙齿吗？色身也如来藏的相分啊，根身六根根身啊，气界山河大地跟一切种都是第八识的相分，你如来藏的相分呢、啊？你否定他什么？那用自己否定自己，那你不是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好，所以不要随便去否定如来藏。楞严经明明讲是如来藏的妙功能性，佛都讲了，你干嘛还要否定？你比佛还伟大还殊胜吗？不可能，你只会到哪里？啊？去喝咖啡，喝咖啡在哪里喝你知道吗？啊，比第一啊。所以佛讲那么清楚，不要随便否定，不清楚没关系，留着慢慢修正，哪一天你就清楚，或者你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示现给你，到时候带给你去看嘛，你有大神通到地狱去看嘛，就清楚了嘛。好，所以看到微摩经千万不要随便否定哦，你听了不要随便去否定，你不懂摆着没关系，你也不要说他是吹牛，你不要随便说啊。我们做不到不表示没有，记得大家要了解，要这样的心量啊。那又一八八最后一个字，又舍利佛，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，菩萨以一毛孔皆令得见。再来，又十方国土所有日夜星宿，也叫星宿，一一毛孔普使见之啊，这也是菩萨的啊，或者佛的天眼通啊，天眼通。我想这个不难，你从一个望远镜或者从你这么小的眼睛都可以到处看，到处看风景。你这眼睛多大？这几公分，差不多两三公分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的还可以大哦，看一人一大楼，看天空，看地上，看山，看水，还到处观光，还到九寨沟，还到哪里看看未来，是不是用这个看？对不对？这有什么不可能？本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还有你去极乐世界，所有供养十方诸佛的东西，好都阿弥陀佛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不一看就知道了吗？供养十方众生，供养诸佛之这些去迹啊，或者呢这些东西，菩萨一亿毛孔皆令得见啊，你在极乐世界也可以见啊，可以见啊。所以 十方世界的所有心术一亿毛孔普此见之，就像你用眼睛现在去外面啊，看外面的星宿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啊，难道那些世界都摆在你眼睛里面啊？所以小可见大，这个是不难啊。或者我们讲天文台的天文用的望远镜一样可以看啊。还有极乐世界像大势至菩萨的宝观，你在他的宝观这边有影像会出来，你想看哪里他影像就出来，可以见十方世界。还有菩提树的光影，你站在菩提树下，从光影中可见十方世界。这时候你想看看啊，我那个娑婆世界啊，一莲念佛会啊，现在还在不在啊，一看哦，要个人底下的拱修嘞啊，可以见得到，这不难。就像我刚讲电视一样，一台电视对不对，现在可以看到处都看得到，都在你荧幕当中。那这哪里来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睛也能见所有的荧幕啊。三河大地就像荧，就像那个外三河大地，你眼睛就像荧幕一样啊。电视也利用人眼睛的原理来的啊。如果如来藏没有这样的功能，人类发明不出来，人类所能发明的不离那个人的如来藏的功能性。因为一切法从此中出，没有一个能超越，不离如来藏的相分。所以这边你就知道我们的如来藏啊，清净如来藏，它的妙功能性多么广大无量无边呢、我想这个属于它的世事无碍的神变当中，大小互相含摄啊，互相是不二。再来又舍利佛189导师第三行，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悉着口中而身无神，外诸树木亦不摧折啊，所以一口吸进西江水啊。OK， 先讲这个就好。禅宗有个公案，叫一口吸进西江水啊。当然，那个公案讲的呢，不在这个神变，当然也不离这样的神变啊。他说，问他如何是道。祖师就说：“但有一口吸进西江水，哎，我的辈子呢？”再为汝说，再跟你讲，那如何是道？但有一口吸进缸杯水，再为汝说，清楚吗？啊，讲完了，不知道，讲完了啦。那祖师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，好。都知道了，知道啊，就这样。我已经一口吸进了缸杯水啊，也未如说的 啊，所以不离本体，不离那个本体。这边也一样啊，这边也一样。他这个不但是离体上，事相上他也做到。十方世界所有的风，菩萨吸入他的口中，而身没有受任何损害。哇，那里头那些树啊花草树也不会断掉，这是佛菩萨的神变第九种，叫众相入身变。好，所以 啊菩萨修的神变还蛮多的，众相入身啊，这样的神变啊。所以他一个毛孔为什么能把大海水都进来，这边呢他嘴巴能吸进十方的这个世界所有的风啊，一口吸进来，这也就是他的神变。其实都不离如来藏所变化的相分，地水火风嘛，也是如来藏妙功能性嘛。而外诸树木亦不摧折，树木都不会断掉，不会摧就是断了，折就折断，这叫众相入身。又190，我想这个我能智慧的地方不多，因为这是属于世事无碍，那原理跟前面讲的都一样。十方世界洁净烧死，也就是十方世界成住坏空，到 一个大劫要尽的时候，一个星球在世间基本上，一个世界在世间基本上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有四个终结，叫成劫、住劫、坏劫跟空劫。一个终结有二十个小节，有二十个小节，一个小节大概有1600万年，1600万年。那当十方世界这个洁净烧时，以一切火内移腹中，菩萨把那些火都放在肚子里面，火势如故，火照烧，而菩萨肚子不危害。这个难不难？其实也不难。我看人家表演魔术，也有人把火吞进肚子又吐出来，有没有？啊，就类似这一类的，这也是个变化。我想这个啊，既然它能吸进风，也能吸进火，因为这些风火都不离如来藏的相分。啊，既然菩萨能神变，它能产生一生生，也就一生的这些东西啊，对它没有伤害的。所以你看有歌利王把那个忍辱仙人啊节节肢节啊，那因为他心不动，心不动就跟你平等心平等性相应，他可以产生他的神变，如果他心动起嗔心就没了落相，这时候他又可以恢复啊。好，那这也是他的如来藏既然能现起又能恢复，好，这个都需要我们多加油，将有一天你也可以做到，但要不起诚心。为什么？这些你的身上的地水火风啊，这四大不离如来藏的妙功能性，所以这边讲的都不离清净如来藏。为什么？身相如故啊，不离真如，不离真如。所以啊，这个情况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也是啊，应该不离这些啊啊所谓的佛菩萨的神变啊，当中有一个叫转变变啊，变身大小不定，它有一个变叫转变变，它可以转变，这样的神变啊，它可以身变大变小。所以你看佛小的一个身跟我们差不多，一个庄严报身可以含摄十方，它可以转变。所以你观佛说佛有多大，可大可小，知道吗？所以一下说哎，这部经讲佛84000游巡，观经讲600000亿哪由他游巡呢？600000亿耶，哪再加个哪由他又是亿耶，他游巡这么长，那是看你的啊，你见他见佛见菩萨的这个对象。如果你修得好，佛都比你高，你高他更高，你永远只到佛肩膀。不相信很简单，将来你去极乐世界，你修得到出地去也到这个啊，你只会看到肩膀啊，或者更低，然后呢你再修到实地一看，还是到佛的肩膀，那要见佛的无见顶相你永远看不到。因为我正在讲无量寿经嘛，也提到菩萨的佛的无见顶相。世尊刚出生，南毗在南毗尼园嘛，那南毗尼园这个神啊做佛的乳母，所以他也不是普通人，做他的乳母。那南毗尼神要看他佛的头顶犹如春山土日啊，春天山上啊阳光刚要出来，他的不见无见顶相。好，结果呢南毗尼神明明抱着他看佛的头顶看不到，怎么越看得高越看得高。那有一个菩萨很不甘愿，就飞很远要看佛的头顶看不到，再看都比他高，奇怪，这不见顶。所以楞严经就以这个讲大佛顶啊，是佛顶啊，或者手，这边两个意思都可以了。手楞严就是最手，就第一坚固的楞严，就是坚固四相里头最坚固，叫楞严，也就四事无碍的， 一切是最坚固的。那一般我们用金刚啊，所以菩萨做金刚座，佛做狮子座啊，是大佛顶的首楞严经。简单讲，那里头又是如来密因啦、修正了义啦、菩萨万行，告诉你，第一个，这大佛顶的首楞严就是不离清净如来藏，因为这个才能真本，才能入大佛顶，才能成佛。那也因为这样，你才能成就最坚固的佛地的国，叫佛国啊。那这是如来的密因，因为身为圆觉，一般天人跟凡夫都不知道，叫如来密因啊。再来，这个菩萨万行，菩萨透过种种修行才能做到啊。那他一个经的名字总共20个字啊，就把整个法都给你彰显出来了啊。所以从因地到果地都有啊。那只讲的是一定是大圣的究竟法，叫大佛顶，最坚固的啊。所以那个经跟这边讲的是相通的哈，这个讲的跟圆觉经很相通。我台北正在讲圆觉经，有时候我利用这个来讲圆觉经，它相通。就像刚刚用文殊菩萨般若经的东西来解释这个啊，它是相通相贯摄的。好，所以十方世界结火啊，世界呢洁净烧时，以一切火内衣腹中，火势如故，火一样在烧，菩萨的不受任何伤害，这是他的转变变啊，转变的变化，他可以变大声啊，大喊小，小喊大，小见十方啊，大呢含摄一切啊，所以叫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啊。这都不离我们如来藏的妙功能性，所以佛法到如来藏来啊，啊，到这个你就发现佛法的圣妙，大圣法的清净不可思议啊！这也都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！这些境界不离啊，由它的啊如相呢啊当中去现起啊，所以这些山河大地哪里啊？外面的日月星宿哪里来？不离众生的如来藏心呢？所以我们如来藏心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没有比它更大的，是我们现在小里小气把它弄到在你身上而已，像我们把它弄到在身上而已，所以叫一线下大事嘛。这只是因地啊，我们这个一，这个一般凡夫来说是因地啊，你到果地你一修身越大，或者庄严报身也出来，什么那种正法身哦，那又变十方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多惨，本来有法身变十方，有庄严报身，现在弄到呢啊，连这个应化身果报身都很小啊，那心量越小，个子就越小。哎呦，我不要骂人，讲这话怪怪的，那有人来给我抗议，我说你欺负人啊，就像蚂蚁啊，什么小小越来越小，心量有关，所以心量要打开。啊，阿弥陀佛。下礼拜佛衣啊，记得哈。哎，今年只有一个佛衣，明年一月还有佛衣，二月没有，二月有一次佛衣就没有了。丁青，要不要告诉你放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？好像我每次都跟你谈的哈，楼下才公布出来。我印象中好像2月6号放到2月26号。